十几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，花了很大的一个劲儿。接着我们下个礼拜六在教会，我们依然有教会的油漆、教会的名牌，还有这个楼梯扶手及主日教室。或是弟兄姐妹你在心里有感动，愿意来帮忙，可以直接来向顾慧生，也就是 Wilson 弟兄来联络，他电话在这里。第五点，儿童团契将在6月13号7:30在教会有一个儿童才艺表演，那凡是4岁到11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来跟 Sophie 吴或是跟雅慧来联络，雅慧传道来联络。请弟兄姐妹继续在我们寻找牧师，无论是中文的、英文的牧者，来在祷告中来纪念，也为我们的聘牧委员会来代祷，求神甚至给我们智慧，预备这个我们的牧者，未来牧者的心来到我们中间。其他的，我请弟兄姐妹可以来自己来看。手上弟兄姐妹有一张黄色的单张，那主要是也让弟兄姐妹知道，在牧师不在这段时间，弟兄姐妹你要是有什么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有什么问题，或是有什么建议，可以直接跟在列在这里的这些负责的传道或是弟兄来联络。另外一点就不在上面的，就是英文的青少年同青少年事工急需要一些同工来帮忙他们，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那方面，所以神要是在你的感动心里有感动，你可以直接either跟James 或是跟Pastor Martin 来联络。我的报告就在这里。我们接下来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奉献敬拜我们的神，请招待。我们一起低头祷，为今天的奉献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你的家中的事工有份。我们这时候，我们将从你得来的一部分的这些金钱，我们放在你的圣工上面。我们求你自己分，能够来使用，也祝福一切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先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接下来就请儿童诗班来献为今天献诗。
谢谢妈妈给我去买一本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
妈妈，我爱你。
妈妈，我爱你。
谢谢爸爸给我好好的姐姐。
谢谢妈妈给我东西吃。
谢谢妈妈。
谢谢妈妈 ，I love you。
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
妈妈，我爱你。
谢谢妈妈每天好好的照顾我。
谢谢妈妈给我弄饭吃。
谢谢妈妈给我吃饭。
谢谢妈妈。妈妈，我爱你。
谢谢妈妈教我读书。
谢谢妈妈送我上学。
谢谢妈妈给我们很多爱。
谢谢妈妈她给我吃。
谢谢妈妈煮饭给我吃。
谢谢妈妈每天煮东西给我吃。
谢谢妈妈带我去上学。
谢谢妈妈给我一个漂亮脸，给我很多漂亮衣服，还要给我很多爱。
谢谢妈妈每天都爱我这么多。
小孩子是不是都很可爱？
是。
我虽然自己不是个母亲，但是呢，我听他们讲这些话呢，我都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了。现在请大家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鼓掌，谢谢他们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仅代表教会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教会也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礼物来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母亲们。另外呢，我们按照惯例，每一年教会呢都会再送两盆的花给两位特别的母亲。那我们今年呢，是想要用一个方式，就是说呢，最近来到我们教会的妈妈们，不晓得呢，有没有最近一个月来到我们教会的妈妈？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 ，OK， 请你来前面哈。我们要送你一盆花。 另外呢，我们有一盆呢，是要送给呢家里小孩子最小的，有最小的 baby 的母亲。有没有baby 是一个月的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四个月？那个我想罗丹的女儿是不是四个月？啊 ，Katian 是那个英文堂的，我是说中文堂的哈。那个家里有最小的 baby 的，有没有四个月的？请问罗丹在吗？我们小孩子已经准备好了，要送给妈妈们礼物，请妈妈们站起来。是不是每个妈妈都拿到礼物了？如果都拿到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就请廖一珠传道来为我们证道。
弟兄姐妹们好，特别做母亲的，我向你们祝母亲节快乐。好，在这个母亲节，我们要学习一位伟大的母亲。让我们先低头祷告，求神带领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这个世上，你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母亲，来生育我们，教养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，使我们可以学习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当尽的责任，特别我们身为母亲的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洁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不单单身为母亲的，身为父亲，身为孩子的，我们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无用的事你祷告，我们求你的灵膏抹他，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讲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动工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捆绑撒旦魔鬼搅扰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个短短的时间完全交在你手中，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赖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以色列中的领袖有除了摩西以外，撒母耳是个伟大的领袖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领袖。在圣经我们看他有三种的职分，就是士师、祭司还有先知。还有呢，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，在那里圣经记载说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还有第二十六节说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不单单是人，是上帝越发喜爱撒母耳。第三十五节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这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是一个神忠心的祭司， 他是照上帝的心意来侍奉神。还有第三章第十九节那边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漏空，就是说他讲的每一个道理都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用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成功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被神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身为父母，我们有一个羡慕的心，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孩子也像他们成功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撒母耳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好，让我们来看圣经节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四到十八节，我们单单读第四节到第十八节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四到第十八节，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物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却是双分，因为他爱哈拿。吾乃耶和华不是哈拿生育，皮尼拿见耶和华不是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路撒冷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分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他们在四楼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通通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
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
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懂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
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
哈拿回答说，
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。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
以利说，
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
哈拿说，
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
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恩典、恩惠、喜爱。但是当我们看哈拿的生活，他却充满痛苦，他受到很多的攻击，他受到社会人的攻击。按照古以色列人的文化，他们是重男轻女，所以女人或者妇女他们不能够生孩子的话，他就失去他的作用。他不单单要服侍丈夫，也要给丈夫生孩子，是丈夫有后代有后裔。但是呢，哈拿不能够生孩子，所以在社会上的人看来只是一个羞辱的事，所以他受到许多人的攻击。他们看这个哈拿是一个受到神的刑罚，是一个灾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受到世为人的轻看羞辱，他感到受到许多的苦楚。在家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不能够生育，所以他的丈夫不得不，虽然爱他，不得不再娶老婆。我们做太太的，我们的感觉如何？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当哈拿的丈夫再娶老婆的时候，他已经受伤害，心中受伤害。尤其这个第二个老婆呢，给丈夫生儿养女，
生了儿女，他就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，这个第二个老婆做他的对头，就是做他的仇敌，大大激动他，所有的词句好像魔鬼攻击我们那样的厉害。还有呢，他要使这个哈娜生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皮尼娜就是第二个老婆，她故意使这个哈娜生气，使这个哈娜受刺激、受伤害，用不正当的话、用不正当的行动来羞辱她、来刺激她，使她生气。生气的意思就是要使她大发怨言、打雷。但是哈娜却不是这一种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的丈夫很爱她，安慰她，但是人的安慰、人的爱不能够满足她，不能够补上她心中的受伤。她每天哭，她在那边痛苦，就跑到上帝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哈娜遭遇社会的攻击、家人的攻击的时候，她来到上帝的家祷告。但是我们看，当她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因为她心中充满痛苦，可能她已经疲倦出声音祷告，她在默默的祷告，她那边很长的时间在那边祷告，她也是遭遇教会领袖的攻击。以利老祭司他误会，他责备了哈娜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女子啊，不要喝醉酒，你这个不正经的女子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教会的人，我们希望能够到上帝的殿，我们得做一些安慰，得做鼓励。然而哈娜却不是如此，她却遭遇到教会领袖的攻击，她的心是何等的痛苦，受创伤、受伤害。但是哈娜仍然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她是一位祷告的母亲。在圣经我们看到第十一节，她称自己为婢女，她说：“神啊，她说哈娜祷告对神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。”她称自己是婢女，就是一个奴仆，我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他向上帝祷告，他承认自己不配，向上帝求孩子，我是不配。他有一个谦卑的心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不好不像哈娜，他们祷告向上帝求，就是强求，神啊，若是你不给我，我不要跟随你；你若是不给我，我不要再做礼拜；你若是不给我，我不要做基督徒。哈娜却不是如此。谢谢。哈娜说：“主啊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，若是你确定祷告比你的祷告，他是一个谦卑的祷告，他用不住的祷告、不停的祷告、不灰心的祷告。虽然环境恶劣，虽然在是周围的人侮辱他。”甚至于教会的领袖不明白他，不了解他的心意，在那边攻击他，他不停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是专心的祷告，不停的祷告，不单单在被爱当中祷告。在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当他在喜乐的时候，他也是感谢祷告，献上祷告，他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，把心里的一切向神吐，向神吐诉苦，向神诉苦。因为他知道唯有神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了解他的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虽然我们的对象、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太太、我们的父母，可能他们能爱我们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完全明白我们的心。当我们把我们心中的一切苦处每天向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也厌烦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要用笑容接纳我们，上帝从来没有厌烦我们的苦处，厌烦我们的向他诉的苦。我们一直向上帝苦求，上帝不厌烦，我们向神倾心吐意，他很喜欢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， 当你充满烦恼的时候，让你向上帝诉苦，请你告诉耶稣，把我们心中的一切告诉耶稣，这就是哈拿。还有呢，哈拿的祷告蒙垂听，因为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在第十一节说，若是上帝给我儿女，我要赐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就是做纳西尔人，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，这就是他的祷告。还有在第二章第三十五节，当上帝借着神人向这个祭司以利说的时候，第二章第三十五节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子面前。就是说，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，上帝他已经预备要把撒母耳，就是这个忠心的祭司，要预备这个祭司成为这个以利的继承人。所以上帝有这个计划，上帝要找一位神能够重用的一位妇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哈拿祷告的时候，他合乎神的心意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向你求的孩子，我要奉献给你做纳西尔人，就是做一个圣洁的人，分别为圣的人，归你使用。上帝说，这个祷告适合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上帝就赐给他。因为神正在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妇人，把这个忠心的祭司托这个妇人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祷告，她是一位祷告的母亲。第二点，她是一位有信心的母亲，她相信上帝的话。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，当她祷告以后，她神借着以利向他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吧，上帝要答应你的祷告。圣经就说，他就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忧愁了。他不再伤心，祷告蒙垂听，但是他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怀孕，还没有孩子，但是他相信上帝的话，他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不再愁烦了。他的脸已经改变了，四周围的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但是他心中已经改变了。他相信上帝的话，他紧紧抓住上帝的话，他生活就改变，充满喜乐。可能他回到家里，第二个老婆还不知道，他们还在那边攻击他，侮辱他，他心中就充满喜乐，因为他有神的话。这就是获得信心。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要有行动，要活出来，生活要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。他不但相信上帝的话，他相信他所信的上帝是掌握生命的上帝。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他说，上帝能够赐不胜意的生七个儿子，七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。还有呢，上帝能够使人死，能够使人活，他只够相信神是掌权我们生命的主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他就充满赞美，充满感谢，充满见证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祷告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。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当彼得被下在监里的时候，基督徒们信徒们在那边迫切祷告，到晚上还是一直祷告，半夜也是祷告。当彼得被释放的时候，敲门的时候到马克的家，那个时候信徒们在马克的家继续祷告，彼得敲他们的门，他们这个使女就出来，看见彼得高兴的不得了，告诉他们，上帝确定我们的祷告，彼得已经被释放了。那些祷告的人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个疯了，祷告但是不相信。彼得被释放的时候，那些祷告的信徒，那些祷告的使徒却不相信上帝听他们的祷告。 他们还说这个使女是疯了，哪里可能彼得下在监里能够出来。那他们祷告祷告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却不相信。哈拿呢，他祷告他相信上帝，上帝无所不能的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所以他充满喜乐充满见证，他也相信上帝的保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相信上帝的保守，他把孩子奉献给上帝，他向上帝求孩子，已经几年了我不知道，最少我想最少三四年最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老婆呢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了，就等于说不是一两年的时间，可能有三年超过十多年也不知道。他一直祷告，现在神给他们孩子，他神给哈拿孩子，他好几年祷告得来的孩子他要献给上帝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但是呢，哈拿却把孩子献给上帝，因为哈拿知道孩子是上帝所赐的。在诗篇127篇第三篇说，孩子是上帝所赐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寄托给我们的。所以当他领受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还没有领受之前，他已经说要许愿要给上帝。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他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。还有一件更不容易的事，就是把这个孩子呢送到圣殿里。你们知道哪个时候的圣殿只有一间，就是在四楼。那个时候的领袖就是以利，老祭司糊涂的以利。人家祷告，他说醉酒，人家祷告很正直很虔诚很爱主的基督徒，他说什么不正经的妇人。还有呢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已经开始成为助理祭司，在那边帮忙爸爸做祭祀的工作。以利的两个孩子不认识上帝，犯罪作恶，不但偷窃祭物，也是跟那些住在会堂里的妇女们性淫乱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若是叫我把孩子送到这样的教会，可能我要先进社祷告。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教会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教会可以哪个教会呢？但是哪个时代没有别的，只有这一件。所以我想哈拿好好祷告。哈拿他相信上帝的保守，在第二章第九节，在他的赞美祷告里，他有提起一句话。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九节，他必保护生命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竟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在他的赞美祷告里，哈拿讲什么？他说耶和华必保护生命的脚，就是我们这些圣洁的人，就是我们敬畏神的人，上帝必保护我们的脚步。所以他相信上帝能够保护他的孩子。有的人说撒母耳断过奶是三岁，有的人说东方人有的到六岁呀，就是说三岁到六岁之间啊，这个孩子是一个孩子幼小的时候，是单纯的时候，是容易受影响的时候。但是有的人也说，当这个哈拿送撒母耳的时候，他在那边住几年帮忙，因为这个还是小孩子嘛，那个老祭司不可能能够给他换尿布什么，所以要在那边帮忙，但是也不能够太久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相信上帝能够保守他的孩子，虽然教会的人不好，虽然领袖不好，虽然那个时代，你们知道撒母耳是活在世事时代，是一个黑暗充满罪恶的时代，没有上帝的话的时代。以利成为祭司，但是圣经说上帝很少把默示给他，上可以说没有上帝的话的教会，黑暗沉沉的教会，四周围都是犯罪作恶的。是不是哈拿不知道以利的两个孩子 见过的人都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可能哈娜经过一场大的挣扎，已经没有孩子，向神许愿祷告很容易，有了孩子要奉献 给上帝，看环境啊，可能要经过一段挣扎，要经过一段祷告。哈娜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。若是我们看中国历史，蒙母怎么样把他的孩子搬家，就是为了因为环境不好，是不是？蒙子的母亲，结果哈娜撒母耳的母亲不能够办了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了。他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是是上帝的旨意，虽然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上帝能够保守撒母耳。没有上帝的话，但是上帝向撒母耳，小撒母耳讲话。已经好几年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神的话，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向撒母耳说话。这个撒母耳每天跟那些哥哥犯罪的哥哥们在一起，在罪中活着却不犯罪，是周围的人都是在犯罪当中，但是他却不犯罪，则要显明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权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若是我们学习蒙子的母亲，要把我们的孩子搬去哪一个国家呢？结果美国国家跟我们东方的教育更糟糕，西方国家更自由，那为我们送孩子到西方国家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保守，并不是说我们故意把孩子送到一些犯罪作恶的地方，不是，我们不是试探上帝，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一定保守。所以我们看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哈娜说什么？我要是这个孩子永远在耶和华面前。哈娜说什么？我是把我的孩子放在交给上帝，不是交给以利的。他说我要是我的孩子永远在耶和华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人看来，哈娜把撒母耳送到这个圣所，这个圣殿，在人看来没有前途，很危险。但是哈娜说什么？我是把孩子送到耶和华面前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太相信某某人，不要太崇拜我们的领袖，我们要把孩子交给耶和华，交给我们的神，不是交给某某人。我们不要太相信某某人，人是会软弱，人会跌倒。但是哈娜呢，她深信她把孩子交给上帝，她不会失望，她是有盼望。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下半节说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哪日。只是哈娜的信心是伟大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不亏负哈娜，他把孩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赐福他，他不是舍弃孩子，上帝给他再嫁给他五个儿女，上帝保守这个撒母耳，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个大领袖，他的领性很好，他是复兴以色列国，他把神的话给以色列人，把那些在犯罪当中的以色列人归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他有一个祷告的母亲，有信心的母亲，还有他有一个有目标的母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现在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夫妇，当他们求孩子或者得着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，要教育孩子到什么程度，没有一个目标。因为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哈娜知道人生的目标，他还没有生孩子之前，他向上帝求，他有一个目标，要把孩子献给神。他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的，不是为做自己，不是为养儿防老。今天很多父母亲很失望， 因为养孩子的目的是我以后退休以后，我已经不能走路，不能够转圈的时候，让他养活我，这是错误的目的。以后呢，我们会失望。哈娜不是如此，他知道他要撒母耳，他要孩子，是为了荣耀神的名，是为了神的国度，是为了神的百姓，要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。因为那个时代是十四时代的人，他们都在最终，现在他要神给他一个孩子，是他可以分别为圣给上帝，也不是为了报仇，让小老婆看到，哦，你看我现在有孩子了，你要说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不是为报仇，也不是为了第一名位钱财后裔，让我有子孙，那特别的秀呀，让我的姓不，比方说我姓廖，哇，我的后代廖，我的廖完了呀，因为我妈妈爸爸只有生五个女儿，廖真的廖呀。当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是男二，第一是女二，哇，我的公公说什么？跟他的朋友们说，哇，这姐是正顺，因为什么？我的先生是独生男，若是我没有生男二，就等于这个侯家也完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向上帝求孩子，不是为了后裔，不是为了他的姓，不是，乃是为了上帝的国。所以圣经说什么？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来作想，这就是伟大的母亲，她不是为着自己而作想。还有呢，我们看她有目标，她知道把孩子分别为圣给上帝，这是不容易的事，四周围都是犯罪的，要孩子圣洁怎么样？所以她用神的话来好好教导她的孩子。哈娜在撒母耳身边只不过几年罢了，不到十年，这就是危机的时期，危险的时期。但是这个是单纯的时期，他每天用祷告，用神的话来教导这个孩子，他把这个孩子交给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母亲，特别是母亲，我们是孩子第一位老师，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，我们是跟最亲近孩子的，因为九个月在我们的母腹里，所以他很亲近母亲，母亲是他的伴侣，是他第一个伴侣，是第一个服侍他的，是第一个老师。所以哈娜知道他神给他这个孩子有神的目的，还有他的目的，所以他好好的抓紧机会，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用神的话来教导这个撒母耳，是他一生可以走神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想我们所想想的，中国人望儿女成龙成凤，但是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成为一个出名伟大的人，不可能，需要我们做父母亲的用爱心，用耐心，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，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父母亲，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。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，神所寄托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怎么样教导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是一个成功的母亲，因为她用神的话，唯有神的话能够带领我们孩子的前途。孩子不知道善恶的时候要教导他，是他走神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她有好的榜样。我们常常教导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直到我们的可度干了疲乏，孩子都不要听。所以我们看好榜样就是很重要，身教胜于言教，我们要以身作则。哈娜的生活用祷告，用神的话，他自己用爱心，他没有跟小老婆吵，小老婆要他生气他没有生气，所以他一直攻击一直攻击攻击到他要生气，但是他不生气，他是一个温柔的妈妈，他是一个温柔的妇女，用慈爱用爱心，他对人很有爱心。所以撒母耳很有爱心，我们看撒母耳的生平， 当扫罗犯罪，他有爱心。当扫罗犯罪，圣经记载什么？上帝告诉撒母耳说：“为什么你一直为他背上祷告？我不要他，为什么你一直为他伤心难过祷告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撒母耳的心。他从他父母，从他母亲，特别从他母亲，他接受这个好的榜样。若是我们看士师时代，士师们他们用刀、用剑、牛棍，甚至用这个驴赛鼓来打仇敌、救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撒母耳的武器是祷告。这是伟大的领袖，他不是用那些武器，世上的武器，但是他用祷告，因为他在祷告中出生，在祷告中生活，他有一个祷告的母亲，有一个有信心的母亲，有一个能够教导神的话的母亲，所以他看到他的母亲，他也学他的母亲的样子。还有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哈拿，他尊敬长辈，尊敬领袖。若是我在教会祷告，比方说以后有牧师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做什么在这里？你这个不正经的妇女。”以后可能我说：“哎，这个牧师，这个牧师乱来讲话。”可能我会骂他，就生气。但是我们看圣经，哈拿不生气，哈拿还说什么：“主啊，就是他尊敬这个祭司，糊涂的祭司，灵性不好的祭司，舍拜的祭司，他还是尊重。”他有一个尊敬长辈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时常希望我们的孩子尊敬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尊敬我们的长辈。他们要看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上一代，以后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有人在四周围看着我们，要学习我们。所以我们看，有的人说，为什么我们不教导孩子孝顺父母？其实孝顺父母，我们东方人我们都明白要怎么样对我们的父母亲，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。但是我相信一个好灵性的基督徒，一个很受领的基督徒，爱主的基督徒，每天过读经祷告的基督徒，当他不孝敬父母，神的话会责备他，圣灵会感动他。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懂得孝敬父母，但他们没有力量来孝敬他们父母。可能在外表看起来很孝敬，他们的心却不孝敬父母。孩子不可能了解父母的心，因为他们没有，还没有成为父母，或者他们还没有到父母哪个年岁。所以很多做子女的，一做父母亲就开始醒悟他对父母亲不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拿他孝敬长辈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撒母耳，他孝敬这个以利。我们看到上帝四次呼叫这个撒母耳，是不是三次？他以为是以利叫他。第一次叫的时候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就赶快跑。圣经第一次讲是跑，第一次叫的时候跑。若是我啊，哎呀，正在睡觉，做什么叫？明天早上还可以。尤其这个时候啊，撒母耳还是少年的时候，爱睡觉的时候，总之里我们看他有一个尊敬。一听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以为哇呀，这个老人家有什么事啊？可能生病，可能需要什么，我帮忙，他去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他孝敬，当扫罗被神拒绝的时候，他已经责备扫罗王的时候，扫罗王说：“为了我的面子，你尊重我吧，你陪我回去好不好？”他首先不要，但是他记得扫罗王虽然是他所告的王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是上帝所告的王，我要尊重他的地位，所以他就陪扫罗王回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哈拿。本来教育儿女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当我还没有生儿女的时候，参考学哪些心理学怎么样教导孩子，有了儿女的时候开始头痛， 要用我们中国的方式教他呢，还是用心理学来教他，哪一个对呢？因为我知道要用神的话。到今天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，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孩子成功，但是我相信我所撒的种子，从母腹里为他祷告，从小用神的话教导他，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，神的话在他在孩子们动工的时候，上帝要用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教养孩子是困难很重不停的工作，不是一年，不是一个月，是一生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的孩子出家了、哦、现在轻松啊，谁说啊，孩子的家庭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重担，是不是？孩子有什么孙子有什么也是成为我们的重担。所以成为父母，我们是没有休假的，不分作业，不论环境地点，我们一直要为他们祷告，要用信心来抓住神的话，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用神的话来勉励他们，勉励他们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够帮助我们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可能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教导他们用神的话教导我们，他们还不会太迟，还不会太晚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让我们用祷告，用信心，让我们有机会用神的话勉励他们。我们要以身作则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哈娜是一个平凡的妇女，甚至于是被社会所看低的人，被家人所讥笑的人，但是在神面前却成为一个伟大成功的母亲，因为她有祷告，信心，有目标的人生，有好榜样的人生。我们祷告求神兴起我们教会的姐妹们，赐给我们的母亲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，能够出许多的撒母耳从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的教会有前途。好像撒母耳就成为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位领袖，以后撒母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走向光明的道路，神赐福的道路。求神自己赐福他的话，是我们每个母亲们可以被神所使用。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无用，我们不要为着我们遗忘的一直在那边感到内疚，我们要再次起来，靠神的恩典做一个刚强的母亲，靠着神的恩典把孩子们用祷告托住他们，使他们成为神人所喜爱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向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知道呢，孩子是你寄托给我们的，我们 特别为做母亲的，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感到灰心失望，我们不能救我们的孩子。神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仰赖依靠你，使我们相信你的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扫罗怎么样抵挡你，你也能够拯救他，使用他，何况我们的儿女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在座的姐妹们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用信心祷告，我们相信你的话，使我们生活有目标，使我们可以先求你的过和你的意，给我们可以把你的圣功，把你的国家，把你的人民放在第一，不是为做我们自己。神啊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的言语行为可以表彰基督的荣美。神啊，我们这个时候求你纪念我们的姐妹们，求你使用他们，那些已经成功的姐妹们，求你帮助给我们有谦卑的心，使我们知道若是不是神的帮助，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改变人的心。孩子的成功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乃是神的恩典。神啊，求你给我们有谦卑的心。神啊，我们把我们的主的学生们交在你手中，求你使用每一个孩子们，成为我们教会的接班人，成为一个好的撒母耳，可以接替我们这个圣工。神啊，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有的我们的家庭可能这个时候分裂，家庭没有基督的爱，家庭没有好的见证的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，求你帮助使用我们，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不但真的一个听到的人，也可以行道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唱上一首。我们低头领受神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阿门。请坐，我们祷告。